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投毒案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朱令他中毒事件？这个案件是在1994年11月的时候发生的，在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女生朱令，在当年11月底出现了他中毒的症状，随后她是求助于网际网络，得到了确诊和救治。这也是中国首次利用网际网络进行国际远程医疗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真凶到现在还没有归案。这个案件也引发了媒体跟网络的一个报道，跟外界的关注讨论。从1994年中毒到现在，经过20多年的康复治疗，由于他中毒的损伤是不可逆性的，朱令的智力、视觉、机体跟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，留下了永久的严重后遗症。目前他的生活起居无法自理，必须由年迈的父母亲照料他的起居生活。而台湾在更早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一起投毒案。民国74年，屏东枋寮一个海边的小村落，这一年所有的居民人心惶惶，因为又有小孩无故的死亡。这一次死亡的是才6岁的王小妹妹，她2个小时前还蹦蹦跳跳的出去玩，没想到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全身发黑，失去生命迹象，而他已经是枋寮第6个莫名其妙死掉的小孩，是什么原因当时查不出来。但是王小妹妹的死有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就是有一个一起玩的小朋友看到他吃了一颗糖果之后，没2分钟就口吐白沫倒地不起，接着就全身发黑，因此当时人们怀疑是糖果出了问题。当大家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，又有一位小朋友死亡了，这一次是住在王小妹家旁边的邱小弟，同样全身发黑。这一次警方主动介入侦办，将遗体解剖，发现是中毒，而且是有人刻意的下毒，因为在他们的胃里面发现了还没有消化完的糖果。关键就在糖果，乡民们全力查出到底是谁给孩子吃了糖，一查是高连叶，35岁，已婚当地人，因为他没有小孩，所以全村都知道他。这个时候又有同村的潘小妹在他的家门口倒下，还好是在他家门口，因为他妈妈看到了之后紧急打了119，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潘小妹已经昏迷，不过还好的是最后救回了一命。潘小妹的证词也成为了最后的关键证据。警察来到了高连叶家中，高连叶当时坐着不讲话，门口已经被乡亲挤爆了，大家都在问真的是他吗？为什么要杀小孩？警方直接把高连叶带回警局，乡亲也挤到了派出所，同一时间警员派人到了他家搜索，果然是氰化物，0.3克，3分钟之内就可以致人于死，高连叶就是杀小孩的凶手，警方宣布破案。时间回到民国73年底，高连叶因为子宫肌瘤摘除了子宫，他再也无法生儿育女，这个痛苦让他几乎崩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发现了他的丈夫有了外遇，婆家人嘲讽他生不出孩子，要他离婚，因此他开始痛恨有小孩的人，埋下了毒桶的杀机。就在一次的偶然，他看到了朋友使用氰酸钾到溪边去毒鱼，只要一点点就能毒死一堆的鱼，而吃下毒药的鱼在水中挣扎蹦跳的画面让他产生了莫名的兴奋感，于是他决定像毒鱼一样把氰酸钾沾到糖果上面让孩子吃下去。更恐怖的是，高叶莲面无表情地说，当那些孩子吃下糖果之后，他就会躲在暗处偷窥他们，把那些孩子毒发的过程当作电影来欣赏，冷血程度让人不寒而栗。听到了他的陈述，在场警方每个人都汗毛直竖，因为在他家里搜出的毒药数量可以足足毒死村子里面200多个小孩。高连叶为了报复，用糖果毒杀了7个无辜孩童，很快的在当时就被判了死刑。民国78年7月9号，这个台湾史上残杀最多人命的女魔头遭到枪决伏法。回到朱令案，1973年11月24，朱令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 父母亲都是高知识分子，两位都是高级的工程师。1992年，朱令考取清华大学，入读了化学系、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二班。他多才多艺，从小就学习钢琴，1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古琴。大学期间加入了清华大学民乐队，并成为主力队员。1994年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。另外，他也是北京市的游泳二级运动员。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？为朱令做他检测和远程诊断的医生都提出了朱令是被蓄意投毒。一个医生在回信中指出，如果他不是在工作中使用到他，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投毒。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正阳认为，朱令他是两次的他眼中毒，第二次中毒是非常致死的大剂量，并判定是有人投毒。当朱令神志清醒的时候，他曾经跟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顺伟说过，他没有在实验室里面接触过他，因此李顺伟医师不敢相信，因为他身体里面的他剂量实在是太高了，因此有特地询问过清华大学的化学系，请求他出具书面的证明。1995年3月，清华大学出示了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，肯定了他没有接触过他人的接触史，此事也被记录到病历里面。1995年4月28号，当朱令被确诊为他中毒之后，他的父母立刻向清华大学提出报案的请求，要求立即迁出他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，封查他在学校的所有物品，进一步化验。清华大学则表示，迁出同学有困难，因此拖到了五一劳动节之后。1995年5月5号，清华大学保卫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，这个时候离他毒发已经过去了半年。而在4月28日到5月7日之间，朱令的宿舍发生了一起失窃案。朱令的私人用品丢失，包括他的隐形眼镜的小盒子、口红、洗发液、沐浴乳和水杯。这个案子有没有嫌疑人呢？有的，就是他的同宿舍的室友孙维。孙维女，北京人，清华大学物化二班学生，是朱令的同班同学，也是他寝室的三位室友之一。当年孙维和朱令都参加了清华民乐队，朱令弹的是古琴和中脘，孙维操中脘。在警方的调查中，清华大学曾经向警方表示，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化学品管理非常严格，只有化学系有他研，而且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他研的学生。后来孙维被侦讯之后，他表示，我4月2号第一次被侦讯的时候，才从公安那里了解到，学校说我是唯一能接触到他的学生，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。但其实学校在他研的管理上面其实是非常松散的，随便一个人进到化学的实验室里面都可以随意的拿走他研。在这一次的侦讯过后，孙维就没有再被传唤过了。而在2005年底，孙维在天涯社区发表了一个孙维的声明，他表示1998年8月，公安十四处宣布解除了对我的嫌疑，因为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跟朱令的中毒案有关。这个案件如此的有争议，是因为并不是没有犯罪嫌疑人，而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犯罪。再加上非常奇怪的是，朱令的其他几位的舍友对于朱令的中毒非常的冷淡，在记者的询问时，他们的说话也都非常的冷淡，对于一个同寝室的室友发生了如此悲惨的事件，显得漠不关心。因此，在我自己的推测当中，我想他的这几个室友其实都参与到了这一次的投毒案，所以他们的口径非常的一致，也都互相包庇了彼此的行为，或者是他们对朱令的优秀，或者是他的一些行为有所不满，因此大家萌生了一个 要给他一个教训的一个想法，没想到事情闹大了，又担心担上了罪责，所以互相的掩盖彼此的罪行。不知道您对朱令案有什么想法呢？嫉妒使人面目全非，一个优秀的女孩子就这样子被毁了，也让人替她的家庭感到惋惜。希望朱令有一天她的案件可以水落石出，也希望真正投毒的人能够被抓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投毒案件，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的话，也欢迎跟我分享哦。拜拜。